本集节目由静好听制作 ，Yoxi 赞助播出。聚餐喝酒后，让 Yoxi 当你的神队友，输入吃喝玩乐，领取百元搭车金。
既然是居家，所以我营造花园就要顾一下风水。你既然要营造花园，要过得了太太那关，所有的花都要有吉祥意味。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后来我的桌上都放仙客来，因为我太太喜欢拜拜仙客来啊，招仙人过来。我觉得这些花农哦，他们取名字取得真的是绝配，这个仙客来就一定卖，而且起码可以种进我家，我永远买仙客来不会被念的。
生活再忙都要过得有滋有味，陪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欢迎收听裴社长吃喝玩乐。第二集谈到立夏节气，说到了我家的花园，其实只是简单的说说而已。也有人告诉我说，很多人有这个兴趣啊，纷纷问我花园种种啊这些事情，其实并没有啦，只是啊同事挑题目要我说一下花园，说我的空中花园，哈哈，我的花园哪有那么豪华，能够称为空中花园呢？不过就是一个屋顶花园罢了，我相信是他们要找话题让我讲。不过我的花园也因为经营很久了，所以呢，花园也相当具有一定的规模。你们知道我前两年出了两本食谱，裴社长厨房手记，可能是卖书卖的还可以，静文学有同事看到我在脸书上常常 po 花园，建议可以出写园艺的书了哦。我其实有点心动，但是静文学的总经理比较谨慎不懂事，他认为没有卖点太小众，我其实受到了深刻的打击跟挫折，想要说服他。有一次呢，我跟这个总经理呢还有静周刊的总编辑，我们出差日本，我利用空档呢，我们就在东京的新宿御苑这个很有名的景点来走路。哇天哪，好大的御苑哈，足足走了两三万步，我一个月的运动量都够了。我抓到机会开始卖弄植物的知识，从进御园开始，我就不厌其烦，他们可能觉得很烦了哈，我就从杜鹃、玫瑰、樱花、银杏、法国梧桐到水边鸢尾停办的紫藤啊等等，我介绍的万分详细。结果呢，回程我们就绕这个御苑的圈子哦，回程我就考他们，就说诶，这是什么植物啊，那是什么植物，他们既然没有一棵植物的名字记得。总经理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园艺书太小众没市场了吧？我说的非常冷，因为他的语气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是故意不记得名字的，但同行的静周刊的总编辑呢也配合他，基本上是个叛徒。我也只好放弃出园艺书的机会了，还是自己经营一个小小的30坪的花园来自得其乐吧。说起我的花园，也是一二十年慢慢经营起来的。我在基隆市暖暖区的老房子也有一个屋顶大花园。我为什么说基隆市暖暖区？因为我在录音的时候呢，我的录音师一直不断地告诉我，听众可能不知道是基隆市暖暖区，所以不能讲基隆暖暖，要讲基隆市暖暖区。所以如果我有些赘字，请大家担待一下。我在基隆市暖暖区的老房子也有一个屋顶大花园。我的双胞胎儿子小时候呢，我总喜欢把他们抱到花园里晒太阳，在花园铺着暖垫，我的妈妈和岳母呢就坐在地上看着小宝宝，看着他们，护着他们呢，他们就穿着小鞋扶着啊，爬着荷花缸就站起来学走路啊，好，就学步。那夏日粉红色的荷花大如人面，两个儿子白里透红的小脸呢和荷花好衬。我这边绝对不口语化，因为画面像诗一样的画面，那种花园和家庭和乐的印象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搬家都想尽办法弄个花园。我喜欢种花，应该是受了我爸爸的影响。以前暖暖老家锅炉局宿舍，我们住在一楼， 围墙内有个小小的院子，爸爸顺着围墙砌了花园，花坛里面种了几棵茶花，也不是什么名种了哈，叫得出名字的大概只有九曲。季节一进入到十月，我就开始注意到茶花结蕊的情形，就几棵茶花而已，也要比较哪一棵的花苞比较多。然后呢，等到爸爸下班，我就很殷勤地报告他，哎，哪朵花怎么样，哪朵花怎么样。好，我想应该是要讨好我爸爸吧。不过这也成了我们父子每天的例行公事。后来花苞慢慢地变胖了，十二月底左右哈，花苞就长破了，看到出一点点颜色。我开始期待什么时候着花啊，这个时候用了一个文言文，着花什么时候开花。有时候呢，一日看三回也没有什么动静。茶花从结蕊到开花往往三四个月以上，挺折磨人的。有一个清冷的早晨呢，我爸爸把我叫醒说，伟伟，茶花开了。对，我的家人都叫我伟伟。好，我迅速穿上衣服冲到院子里，是一朵完美的白茶花，花瓣在隆冬的晨风里微微颤颤，美极了。其实可能是茶花冷到了在发抖。后来呢，我自己有房子，也有不同的花园，茶花就一直是第一个被我栽种的植物。二十多年前，那莉台风袭台，基隆暖暖大淹水，暖江河河水涨到了岸边，上游的大货柜被冲下来，撞到桥边，轰轰轰轰的，好不吓人。我心里想说，哇，这里住不得人了。好，我就开始去台北找房子。找房子的条件就是要找有种花可能性的房子。很幸运的，我找到现代的住所。记得那时候中介带我去看房子，方方正正，四面采光。我一眼就看中了屋主有一个不太经营的屋顶花园的空间，不太经营，因为上面其实没有种花，我不知道它空的那边干什么。我没有非常的大耕动，也没有财力去翻新原先的这个室内装潢，反而是在屋顶花园上面大兴土木，这叫做小钱做大事。原来的屋主在花园的南面，他堆砌了一排花坛，我就依着原样式呢，顺着东面北面，沿着西边的这个墙边呢，砌出一排花坛。花坛的结构呢，采用悬天式模式。什么叫做很典雅的悬天式模式呢？就是呢，这个花坛不接地，也就是不接触楼地板，它其实比较不会漏水。然后呢，我充分做好了防水排水的工程以后呢，就用大吊车吊上了60袋阳明山的黑土。那时候土很便宜，现在这个一袋就非常的贵了，所以我的花园非常的肥。要如何布建出花园到今天的模样呢？今天就先用花园的北面来说明吧。这一面呢，具备了光照充足、风小、景观线长等等优势，而且有一道非常长长的花坛。所以20年前我从基隆暖暖搬到这里以后，原来暖暖花园里面有许多的梅花呀、茶花呀、橘树啊、合欢啊，我全部都种到北面花坛中，建构出花园的第一层主体。当时我的花园构想是花坛以花树为主，而且要适时有景，这很重要，每一个季节都可以看到花。既然是居家，所以我营造花园就要顾一下风水。杜鹃花，你知道杜雨提血，所以杜鹃花不能种。九重葛你知道吗？它其实用来防贼的，它很多刺，所以九重葛是对风水不好的，不要种。仙人掌多刺，我如果有同事你要送你仙人掌，你要知道仙人掌是防小人的，表示它是防你，所以送人家东西千万不要送仙人掌，仙人掌不是好植物哦。桂花好植物，桂花招贵人，桂字嘛，好，桂花招贵人。所以呢，我一开始在种桂花的时候呢，就在四面四个角落，进门的四个角落，东南西北四个角落，我都种了桂花。而且我在西北角呢，桂花旁边种下了木兰花，木兰花就是心仪。好， 心仪这个花呢，我们叫做兰桂齐芳。很多人都误会了，兰花以为那个兰是兰花哦。这个兰桂，桂花就是桂花，兰是指的木兰，所以兰桂齐芳这个吉祥的意思，兰是指的木兰。木兰旁边我种有桃花，桃花干嘛？辟邪，吉数，吉数不用解释了，吉利嘛，对不对？东北角我种了丹桂，旁边有石榴，石榴是什么？多子，石榴打开里面很多子，所以石榴是多子，这些都是寓意极佳的树种。你既然要营造花园，要过得了太太那关，所有的花都要有吉祥意味。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后来我的桌上都放仙客来，因为我太太喜欢拜拜仙客来啊，招仙人过来。我觉得这些花农哦，他们取名字取得真的是绝配，这个仙客来就一定卖，而且起码可以种进我家。我后来就依照这样子呢，开始扩充，我种了许多的红梅、白梅、贴梗海棠。哎，这时候再卖弄一下知识，贴梗海棠跟我们说的秋海棠不一样，秋海棠是草本的，种在土上的哈，种在矮矮的。贴梗海棠是海棠花，它有铁杆海棠、西府海棠，各种不同的海棠，它是春天开花的，是很高的树，2公尺以上的树。玉叶金花，玉叶金花是台湾原生种，木芙蓉。然后呢，尤其是进了十数盆的茶花，我刚刚说过，我一定种茶花。我就建构出北面花坛外的第二层，注意，开始有第二层了。好，北面原来只有这样子的规模，清清爽爽。这个时候呢，北面只有这一两层的花束，树小强心。我用这四个字，你知道梁实秋以前有个散文吗？亚瑟小品，他说那些暴发户都是树小强心化不骨，我只用前面素小强心，所以我不是暴发户哈。老婆很喜欢呢，到了晚上到花园去乘凉，为了这一点点的乘凉习惯，一个要表达关心老婆的人啊，这个丈夫啊绝对不能不做些什么。所以呢，我就为了他的乘凉习惯呢，特别请了铁工做了一个秋千。我太太可以一边荡秋千，哇，注意我这个秋千呢，你知道乘坐要有公斤数吗？我就跟这个铁工说，安全量你就定200公斤。我就想说我跟我太太还有两个小孩都可以坐，还不会倒。我当时就定了一个安全量，意思就是说我们家四个人加起来是不能超过200公斤的，这也对了我们体重做了一个节约。我太太呢，她可以一边荡秋千，一边看前面台北市的繁华灯火。那个时候我两个儿子呢，常常绕着秋千，骑着辅助人的脚踏车，花园充满了这个喧闹的气息啊，喧闹的声音，这是一个家庭和乐的景象。这就是一个完美的花园一开始的印象。我记得多年前和太太在花园散步，她突然说，好怀念儿子可以在花园骑脚踏车的日子。我刚刚讲话非常的优雅，因为我太太声音就是这样子的哈。她话外的意思绝对不是陶醉儿子的童年时光，而是在抱怨花园北面群花已经从第一层的花坛攻城略地到第六层的现实景况。曾几何时，花树高了，我的眼光啊，是这些花树挡住了台北夜景和光害。坐在秋千上，视野可以从花树直接延伸到星空，我觉得美极了。当然，我老婆可不是这样认为，她喜欢的是台北的繁华光影，都被这些花树挡住了。至少，花园如何从第一层到第二层，扩充到第六层的英式花园布局呢？相当的繁琐，而且旷日费时，以后有机会再说。我相信我们的录音师不会放过我，这个话题还会有持续的，所以我以后再说。为了赏花，我在一进花园的地方呢，就放了一个玻璃圆桌。原来有四张专门挑选可以用来淋雨的户外椅子，这个很难买的，我到处找，到处找，找到了可以淋雨的户外椅子。中秋节呢，我们就大家坐下来喝茶、吃月饼、看月亮，又是一副家庭和乐的花园景象，对不对？这样的设计 原本是家人可以坐在花园围坐赏花，结果有一年大年初九拜天公，你们都知道拜天公是大年初九的凌晨，也就是大年初八晚上十一点以后，我们要对着北方拜，以后再教大家怎么拜拜。当时我福临心智，在桌上放了一颗仙客来，我没给你讲过仙客来这个名字让我太太非常喜欢，我永远买仙客来不会被念的。大年初九我就在桌上放了一盆仙客来，很美，拜拜的寿桃啊金桔也都放到桌上。拜拜以后呢，仙客来仍然放到桌上，它长得非常好，比放在地下好多了。我心里想，这么好的种花位置又是视觉的焦点，一进来就看到它，怎么可以浪费呢？于是呢，冬天春天我就放仙客来，夏天放大岩桐啊，大岩桐是非常容易开花，夏天很漂亮的啊。秋天是海豚花，有一种很漂亮的紫色白色的花，还有秋天绝对不能没有的三色菊。它就变成我走进花园的第一眼第一视觉。慢慢的，桌上有花，桌下有花，桌前有花，桌后有花，桌后就一直延伸到秋千，成为台湾生产丰富草花的重要展示区。我称它为中岛群花。什么叫做中岛？你厨房不是中间围了一个那个厨房的那个东西，那种概念，我把中岛的概念带进了花园，所以我称为这一区叫做中岛群花。春夏之交，桌上是仙客来或者是粉色的绣球，桌下是立格秋海棠，桌前是金雀花，桌后呢是追风草、鼠尾草、各个颜色的玛格丽特，以及可以食用的香芹菜。我这时候特别食用，我以后讲到花可以食用我都会讲，免得你们误吃，很多花是有毒的啊。这一个区域呢就成了整个花园的调色盘，花繁花茂，似锦如缎，美得宛如一声叹息。当然也是我老婆看了以后叹息最多的地方，她大概心里想或打了几个问号，曾几何时家人围坐吃饼赏花的位置去哪里了呢？后来我还闲着四张椅子占地方把它收起来了。但我在中岛这个地区呢种草花呢延伸到秋千，我自己设了一个红线，这是红线，认为只要不越界人畜无伤。我当然我想我太太不是这样认为啦，但我已经认为人畜无伤了，我就已经画了红线。另外呢，我一开始经营花园的时候呢看了一本训诂的书，好，一定要说明什么叫做训诂的书，也就是讲字的来源的书。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智慧分辨的章节之后呢，我发现有果树才能称为园，如果种蔬菜啊花卉呢只能叫做圃。所以呢无果不成园，花园跟花圃是这样区分的。所以我当然要花园不只是花圃啦，所以于是慢慢的我在园子里面开始种了梅子、李子、桃子、橘子、荆棘、柠檬、贵妃柚、柿子。为什么不种大柚子种贵妃柚？因为贵妃柚比较矮，我稍微有点节制。我心满意足，以为这样子应该可以说是花园了。我上回在节目说立夏之后要进行夏季花园作业，主要就是针对开完的茶花剪掉枯枝以及杂枝来施肥喷药，然后呢移到树荫下去度过这个夏天，炎热的夏天。这个大工程我都会包给专业的园艺专家来做，他们对我的花草是毫无感情的，大剪大修到令人发指心痛的程度。惊人的是，每一次他们做完夏季作业离开，我都觉得花园变得好空旷，都可以骑马了。有一次修剪完，我请老婆太座来视察成果，她说终于在花园看到地砖了，哈哈，真幽默。我很喜欢拿一杯冰透的红茶坐在花园里荡秋千。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就教大家做台南古早味红茶。 有一次过年去台南吃黄婉玲老师家里的阿舍宴。什么叫阿舍宴？就是以前那些台湾有钱的员外啊，他家里面很有钱，做一些有的没有的那些菜。我们通常叫人家说有钱没地方花，人叫做阿霞，对不对？那种阿舍宴的意思，就有点反讽的意思了。不管怎么样，他既然叫他家里做的菜叫阿舍宴，就我就去吃了。结果呢，他提供的古早味红茶，我一杯接着一杯喝，太好喝了。血糖我觉得应该飙升到三四百以上了哈。这是黄婉玲老师他先生的秘方红茶，秘制红茶。当时我就问了配方，今天我开放教给大家。这个配方呢是决明子、人参须、野生甘草片、贝亚德麦茶和红茶。我不加糖，我喜欢它的自然甘甜。其中呢，决明子你知道哈，黑黑一小颗一小颗的，它其实会带出有点类似咖啡味道的那种香醇的味道。它的甜味呢是由甘草提供的。很多人很多尤其是台南人做台菜的时候呢，菜里面的甜味喜欢加甘草。好，台湾人做菜很喜欢加甘草。我吃民福，有时候我问那个老板娘，他就说，那个甜味其实不一定是加糖的。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地方可以加甘草。所以甘草是一个很重要的甜味来源。参须它补气提神，用参须就好了，那个晒得红红的那个参须。好，麦茶呢，套一句美食家的习惯用语，延伸了茶的回韵。至于分量比例，我当时没有问哈，后来就凭感觉，调出了自己喜欢的味道，大约都是用手掌抓一把这样子的量。好，其实这样最方便了哦。人参须用一束，你去中药店买那个人参须，一把一把的卖的哦，你就用一束就好了。然后要注意的是，甘草会加强心脏的收缩，其实不宜多加，就加一些调味啊，增加甜味就好了。这些材料在中药店都买得到，都是属于平价的药材。那红茶呢，我是用日月潭的红玉红茶。好，你用什么红茶都可以了。好，因为我刚好手上有那个日月潭的红玉红茶，我就用它。那比较要注意的事情是，决明子，唯有决明子，千万不要抓一大把，下手太重。为什么呢？因为你加多了这个决明子，茶汤会变苦，因为咖啡是苦的嘛，类似咖啡的味道它就会变苦，所以它只是提供咖啡的香味，不要提供过多的苦味。所以决明子不要加太多，你多试几次就可以抓到自己喜欢的比例。所以这个茶是很好煮的。煮茶的方式呢，是用大水壶，用大水壶来煮水。同样的，水滚以后呢，除了红茶以外的配料要先放进去，因为那些要稍微煮久一点比较味道出来。但所谓的煮久一点，也最多十几分钟味道就出来了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红茶放进去，红茶放进去呢，等待它水滚，我们都知道我们放了一个材料以后水就会静下来，对不对？这个时候等到它再滚的时候就关火。红茶是不宜久煮的，它同样的味道会变涩，会变苦。所以水滚以后关火就静置，大约等个五分钟到十分钟，等到茶色出来，颜色很明显的变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茶渣啊、药材都把它滤掉，我们得到的就是非常好喝的台南古早味红茶。我这个煮法呢，是顾及血糖的做法了。当初我在台南喝的时候呢，应该是有加糖的，所以我才会一杯接着一杯喝，对不对？台南人加糖是很讲究的哦，他们喜欢先把这个红糖放到锅子里面翻滚我这边说的那个红糖是指冰糖，因为冰糖我经过这样子煮之后冰糖这样翻滚以后它会变红或者是用二砂糖，不要用黑糖，黑糖的味道太重了。好，当然你用白糖也可以啦，但白糖比较没有蔗糖的香味。好，所以我通常就是用冰糖或者是二砂糖，不用黑糖。然后呢， 看到糖开始融化开始化掉以后呢，才加点水继续翻炒，你不加水它会粘锅嘛、哦、你说加水继续翻炒，这样熬出的这个所谓的焦糖这种糖浆特别的好吃。然后呢，你旁边不是煮好的红茶水吗，你直接冲进这个糖浆中把它混起来以后，那个糖得到的是他们口中最完美的甜味。这是台南的做法，其实你嫌麻烦加糖就好了。我们北部人没那么讲究，哎，我这样讲好像有点诋毁北部人。我们比较方便。好，我回到台北，为了养生这个莫名其妙的原因，我就把冲糖这个步骤自动删除了，只保留甘草的甜味。好，那喜欢古早味又没有糖分顾虑的朋友，当然可以加糖了，绝对好喝到一杯接一杯，但有点危险，我是不敢做的。当然了。喝奶茶敢用全糖的赖清德总统健康满分，绝对可以这样做。今天的空中花园就说到这里，希望你喜欢，谢谢收听。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